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金融说，我是涛哥。好，那么本周呢是发生了一件比较大的事情，应该这两天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关于善灵金融出事的这么一个消息。那么它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启示，以及我们应该避免什么样的理财平台呢？那么涛哥今天就来说一说这个问题。那么就在4月10号啊，在理财圈里面呢就传来了一个重磅的消息，就是善灵金融炸雷了。那么善灵金融的法人代表呢，他是大名鼎鼎的周伯云。虽说是大名鼎鼎，但我估计很多人也都不知道。那出事之后呢，他当然已经投案自首了。当然你说是自己投案还是被投案啊、这个大家懂的。那善灵金融旗下呢有3个 P2P 的平台，它分别是善灵财富、易宝贷、善灵宝。那这几个 P2P 平台它的贷款余额是总计超过了30亿。那善灵金融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跟之前易租宝一样，跟钱宝网一样，在电视台上面的广告非常的猛烈，以及在线下很容易就能找到它的理财网点。而就在10号之前，经侦队上门的时候，善灵它的运营都是正常的，而且它的内部啊正在迎接备案和整改，并且在此之前是没有出现过所谓的违约客户的，它基本上是属于100%兑付。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依然炸了。所以有的人说它跟易租宝一样，它跟钱宝网一样，都是一路货色。尤其是在宣传模式上面都是非常相似的，就是利用广告的影响力制造宣传营销的效果，然后呢反复的告诉投资者盈利多么多么的高，然后利用媒体背书的效应贩卖理财产品，再加上高利息为诱饵，然后大肆的非法集资敛财。那么话说回来，他的出事有我们大家所理解的原因，也有我们大家所不能说的原因，毕竟总有综合起来的问题。但是他的倒下就必须让我们清楚的理解两点。第一，我们现在认为手头上的理财产品安全，它并不代表真正的安全，可以说它只是暂时性的安全。第二，有些平台它说倒就会倒的，而且一旦被经侦立案调查之后，基本上再被媒体宣传都是个大案子，基本上你还想要拿回本金，还想拿回利息，有可能性，但基本上这个周期会非常非常的长。那么善灵的事情，再结合目前央行和银监会的资管新规，这个思路就非常清楚了，就是目前国家在整顿互联网金融行业，特别是网贷平台，它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考验。之前就有银监会57号文要求各地金融办在18年4月底之前完成 P2P 机构的备案登记，6月底前就要全部完成。那么比 P2P 这个备案更狠的一招是互联网资管29号文，它明确的说明互联网资管属于特许经营业务，也就是没有许可，没有金融牌照就不能经营。那这一招狠在哪里？要知道大部分的 P2P 的资产端，它都是以定向委托来投资的，并以或者以收益权转让的方式存在着。什么意思？就是通过集中投资人的资金，通过互联网金融的资产交易的方式去购买各式各样的比较多的类似于债权包。这里也不是说以后债权转让形式的平台就都不要投了，但是风险是一定存在的。而且要知道一点啊，不管你符不符合新的监管标准，有一点是必须清楚的，那就是没有100%符合的，就连100%符合监管标准的银行也是不存在的。只能说这样的机构，这样的平台，它是非常接近于有关部门所立的标准。综合起来说，善灵它就是属于一个经侦的地雷。什么意思？就是它这个平台正常的发标的物，正常的收回款，正常的提现，还能够兑付，但是为什么把它给干掉了？就是因为它是在没有牌照的情况下做了这些事情，而且还有平台自融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没有相关的资质就在做这些事情，所以平台就被关停了。那么问题来了，很多时候我们说那些骗人的就是不还利息不还本金，然后平台砰一下倒了。那对于这种正常发投资标的还还款还按时兑付的理财机构平台，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能如何避免呢？ 所以这里面就有几个核心的技巧要非常的清楚了。第一个就是目前阶段要尽量的远离线下理财平台，因为现在监管的重点就是防止网贷平台挪用投资人的资金，那么线下理财就是一种民间集资的方式，它多数情况下就是有一个资金池的，所以难就难在没有办法监管到募集资金它有没有出现挪用的情况。不管平台转做 P2P 也好，转做什么也好，包括线下有门店的平台也罢，如果不放心，这个阶段就先不要去，先避而远之，等待整改和备案这一波过去之后再操作。而这里面也有一个核心，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的，就是我们大部分的资金要投到哪里去，要投到收益率在行业平均收益率差不多的东西上去，而把小部分的资金用于投到高于行业平均回报的东西上去，这就是减少风险的方式。另外有一点就是我们的投资的时间点要错开，就是我们的投资要分散成好多份，这个月可能投一批，下个月可能投另外一批，再下一个月可能投第三批，这样循环下去，每一个标的每一个投资的产品它所对应的期限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不同的阶段你就可以陆陆续续的拿回好几笔投资的资金。那一旦有一个平台不幸出现风险，也并没有太大的损失，因为其他的你可以陆陆续续的收回来，否则你全压在一个平台上，那最后崩了，你除了去找有关部门啊，那个什么，那能做的其实比较少的。那另外呢，就是千万不要相信那些过度宣传，然后把自己吹嘘的排名怎么怎么靠前的这些理财机构和平台。我们会看到不少机构都会发布所谓的比如说 P2P 平台20强50强什么什么的，要知道这些所谓的排名都是有水分的，当然不能说他们是骗人的，但是发榜单的机构他不是菩萨，他不是做慈善，他也要吃饭的，否则这花了那么多时间调查收集，累死累活搞出来干什么，钱从哪里来，这就是大家要明白的这个事情。有些东西它真的只能参考参考，你全部指望那早晚要完蛋。另外也不要相信所谓的什么协会会员，也不要相信什么某理财平台它是某某协会的会员，比如说第零几号的会员啦，第某某什么的会员单位啦，那除了互联网金融协会还有那么点含金量之外，其他类似的所谓协会平台你还是看淡一些吧。有不少平台就号称自己是某某平台的会员单位，什么担保协会，什么小贷协会，什么什么什么协会，这些东西其实都不正宗的，而且还可以花钱买的，钱能搞定的事情都不是事情，所以接下来就来忽悠我们搞定我们，所以在投资的时候一定要睁大眼睛看清楚啊。当然眼下就着备案这件事情来说，我们一定要观察这个平台它能不能过备案，如果不能过备案那什么都不要讲，你能拿下备案过了这一关再说。但是如果要我说句大实话，就是备案其实也不代表一切，因为无论备案的好还是不好，很多人就会以为有备案了就代表有牌照了，就是正规经营的，也的确是如此，因为有备案之后能够顺利的开展业务，这个门槛是必须要过的，但是不要把安全跟备案画上等号，什么资金存管也好，有备案也好，你就能说它不会出事吗？就比如之前有一个叫晨晨理财的，城市的晨，这家平台2017年7月他就做了海口联合农商银行的存管系统，并且获得了 ICP 经营业务许可，可是最后呢还是爆了。所以有备案不代表不会出事，只是说他有资质可以做这件事情，这是我们必须睁大眼睛看清楚想清楚的。所以在当下的世界里面，网贷平台它是存在不确定性的，特别是在整改还没有结束之前，一定还会有一部分的小平台大平台爆了的，所以我们要对不知名的平台要更加的谨慎，尤其是在当下的这个环节里面，不应过于着急去投资，也不要投资不熟悉的平台，等过了这个阶段再说，很多问题平台会浮现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时刻保持警惕，不要信那些所谓的广告， 什么背靠什么什么什么背景，要看清楚他投资的标的怎么样，搞清楚他有没有自建资金池，风险有多大。眼下我们必须要特别谨慎的对待自己的钱，结果到最后很有可能我们不是去投资，不是去理财了，是去送钱给别人花了，那比自己挥霍掉还要不值啊，毕竟自己都没享受到。所以希望大家在最近都要保持谨慎，等这个阶段过去了，才是我们寻找更好的投资的机会的时候。好了，那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